接下来是正道时间，各位手中有一份正道讲章，主题是神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出自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这句话原先是以利沙伯对玛利亚说的，因为玛利亚相信圣灵的带领，所以神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女子是有福的。这是以利沙伯说玛利亚的话。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我们要从基督教三代经文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来分享。第一段经题是求神使我们回转，悔改是我们必须先做好的条件，然后我们能够才能够享受到信靠耶稣的福分。接着他必依靠耶和华的大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因为他就是神，父神差派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那么耶稣基督所依靠的就是耶和华的大能，出自弥迦书五章四节。接下来是希伯来书十章六到八节，基督要照神的旨意行，基督做一切行事的都是依照父神的交托旨意。最后进入今天的主题经文，神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是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四个小段。第一小段，求神使我们回转，诗篇八十篇三到四节，我读给大家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诗篇这一篇诗的作者诗人祈求神要将以色列人恢复到在灭亡以色列的国家之前，入侵之前面就顺服敬拜神的光景，所以以色列背离了神拜偶像，那么诗人求神帮助以色列人回转，恢复到那敌人入侵之前的敬拜的光景。当人走到穷途末路，承认自己软弱有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除了回转跪向神之外，就是要悔改，别无其他的方法。假如人在平顺的日子就能学会殷勤的寻求真神，就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痛苦。以色列人的肤浅的信心使得他们在凡事顺利的日子很容易离开了神，离开了正道。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一样，就是信心不足，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祈祷，祈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随时聆听圣灵的引领，而且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行出来，所以要寻求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信心的不足。诗篇三十四篇十六节这么说，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灭除他们的名。耶和华是仁慈的，一方面是仁慈的，另一方面他是严厉的。如果人久久的不回转归向神，神就要变脸，但是耶和华他的目的就是要你赶快回转。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这么说，你对他们说，就是神要先知以西结对别人说，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也知道，当北国以色列被转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使用恶者来灭亡了以色列国。但是神是喜欢恶人要赶快转离恶道，回归神。神是不愿意让人死亡的，但是你久不回转，神就要变脸了。神喜欢人离开恶道，神忧心人的走向死亡。我们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他必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必然依靠耶和华的大能行作万事，出自弥迦书五章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当北国悖逆了与神所立的约，我们要知道神是永远不立约的，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是永约，违了约的人是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转去敬拜偶像，将遭灭国之祸。在如此一片绝望的黑暗里面，希望的光芒成漏。先知弥迦在这一节著名的弥赛亚预言里，你看当时在旧约，先知接受神的引领，知道将来弥赛亚要来，带给世人救赎的希望。所以弥迦先知弥迦在这一篇著名的弥赛亚的预言里面，给了世人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有一位弥赛亚要出自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城。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第二点，这位弥赛亚是有人类历史，就是从亘古，我们刚刚读的诗篇有从亘古，在创世以前，从太初就已经存在了，他是那永恒的主。所以要降世为人，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永恒的主，他可以带领我们永生。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以法他就是丰盛的意思，包括了伯利恒城在内的地区，那是一个比较广大的区，包括了伯利恒城，称作以法他。那伯利恒城，它与在希伯来文的原意是粮屋的意思，也就是伯利恒城能够生产许多丰盛的粮食。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苗裔，他必依靠耶和华的大能掌权，必做我们的平安。平安就是和睦，包括了神与人之间的和睦，包括了以色列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和睦，更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希伯来文平安在旧约圣经中不仅只是没有战争的意思，也包括了繁荣的意思。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平安，自己就是和睦。当他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他就成就了我们的和睦，他是和平之子。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基督要照神的旨意行，出自希伯来书十章六到九节，我读给大家听。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也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40章6到8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0章6到9节当中，这是其实是引用诗篇40篇6到8节，来帮助当时的犹太读者来看见空洞的宗教仪式没有办法使人与神和好。作者把这段话当作是耶稣所说的，可能是因为这段话的确掌握了耶稣教导的精华精华精华精髓。献祭本身并不能满足神对他神百姓的要求，从某一方面来讲，献祭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目标的方法，就是这个目标就是神真正要的，是要神的百姓全心的顺服、信靠、纪念、仰望、遵行神的话。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尤其是生命记里面，这么多繁复，也立位记这么多繁复的章节律法，它的目的就是要百姓常常的纪念神，纪念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道。这就是旧约当中的律法的最大的目的，让神不喜欢献祭和献祭的原因是这些献祭的人仅止于献祭而已，他们只是满足律法字面上的要求，却未真正满足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是就是要人从内心真诚地去做到神的要求，做到律法的要求。当时人们的献祭只是徒具表面的形式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诚意的奉献。希伯来书作者近身地讲述了耶稣基督更美之约，这更美之约就是新约了。新约里面所提到的赎罪祭的高峰，耶稣基督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下面要提到一点，就是立位系统属地敬拜的条例对比于耶稣基督属天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之间的差别。我们看看这个差别分三个小段。第一小段，立位祭司他们是在地上的帐篷当中进行祭拜，那么耶稣的祭是在天上的帐篷里祭拜。 B 点，第二小点，立位祭司他们所奉献的祭物是祭牲畜的血，耶稣基督的祭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血。第三点，立位祭司每年都要献祭，为人赎罪的话，每年都要献祭。那么耶稣基督的祭只需要一次献上，便永远献上赎罪祭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对人救恩的旨意，在创世之前，三一真神已经拟定好了这个对人类救赎的计划，就是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四小点，神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路加福音1章45节。 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刚才说了，这句话是出自伊丽莎白的口，那么她所说这句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就是指的玛利亚。伊丽莎白说，神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看一下，出于神的话没有不带能力的，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可以找到。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看着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一直到十三节里面，你可以找到他命立就立，就神的话一出，事情就成就了。神有四项，在圣经里面四项属性是永不改变的：神的实存、神的完全、神的应许和神的旨意永不改变。也就是说，神永不后悔，在这四个事项方面永不改变。神差了天使向玛利亚说话，主和你同在了，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比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伊丽莎伯说，主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待会在第三大段第一小点里面会更多的分享，因为玛利亚听了圣灵带领，他就发出赞美的诗，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二章保存了四首赞美诗，赞美神的诗。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哪四首。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们要纪念他的降生，他的道成肉身。这个有一婴孩就是指道成肉身的弥赛亚的降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一子，这一子指的是皇室之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就是以色列人的王。神借着耶稣的降生成就了神的旨意，借着耶稣的宝血除去世人所有的罪过，使人与神能够和好和睦，重新有了正确的关系。重要的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耶稣这首先的战胜了罪恶与死亡，带给人类新生命。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然后我们再开始，那你咱把我
证明验明了，验证了贯穿圣经的两大重要主题。这两大主题就是神的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许许多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也把他也答应了要带给信靠耶稣基督人带到流奶与蜜的佳美之地。另外一个验证了另外一个主题是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人同在。所以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一句话，耶稣基督降生就应验了圣经的两大重要主题，神的应许和神的同在。那么我们曾经分享过贯穿整本圣经的三大重要主题，我们在这里提了两项，还有另外一项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指的就是神掌权，他的全权统治权。以色列的南国犹大国 从被掳的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返回了耶路撒冷。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这些事情，一件事情是从被掳之地返回耶路撒冷，第二个就是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都应验了神所说的话。我们待会儿会分享，在第三大段分享圣经的预言都会应验，证明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从不出错。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首先第一段我们要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所保存的四首赞美诗。第一首是玛利亚的赞美诗，你们可以读回家读路加福音一章46到53节。这几节呢像一篇诗篇，在英文里面被称为 Magnifica。我们曾经在 OSQ 我所参加的音乐团体里面唱过的，很好听的 Magnifica。其实我今天下午4点钟就有一场音乐会要去献唱，所以还保留我的喉咙接下来唱歌的。第二首诗歌撒加利亚的赞美诗，谁是撒加利亚呢？有两位，圣经里有两位，我们这里所提的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是祭司。当他知道他的儿子要受到神的重用的时候，他就赞美神了。他的赞美诗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8到79节。他读起来像一篇先知的预言，被称为 Benedictus， 愿颂赞归于神的意思。这首诗歌我也唱过。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不同于旧约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的作者。好，我们撒加利亚两位我们分清楚啊。旧约圣经里面有撒加利亚书、先知书、小先知书，那么我们这里提的是路加福音提的祭司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爸爸。我们第三首诗歌天使报大喜的信息赞美诗，出自路加福音2章14节。它的原文，它的英文是 Gloria in Excelsis Deo。 这首诗歌非常好听，我也是唱过的。它的意思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的意思。最后第四首赞美诗，有一位西面他的赞美诗。这位西面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西面，圣经上西面还有别的地方提到住在耶路撒冷的西面。西面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让西面亲自看到了耶稣基督那个娃娃 baby 来奉献给神的他爸爸妈妈，耶稣基督的爸爸妈妈玛利亚、约瑟带到圣殿要奉献给神。西面看到了他的赞美诗，他就说，主啊，求你容我离去，离开这世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那么容我离世，这个意思它的原文是 Nunc Dimittis， Nunc Dimittis。 这首诗歌我也是唱过的。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圣经的预言都会应验，证明是上帝的话。论到圣经的权威，圣经所预言的准确性是100%的准确，圣经从来不出错，证明它是出于上帝的启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敢预言未来必会成就的事情，理由很简单，如果预言未来的事到了时候不应验的话，那么整本经典就会显出它的虚假， 失去了他的信用、权威和价值。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经典都不敢冒这个险。我们基督教说起来实实在在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更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基督教是排他的，我们基督教教义是排他的，排除所有其他的宗教在外，只有基督教教义是完全的真理，永不出错的真理。所以其他宗教的经典都没有明确启示未来的事，唯独圣经启示未来的事，几乎每五节经文当中就有一节带着预言的性质。我们必须认清这个前提，因为只有真神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掌管万有的主，所以只有他自己能够预知并预告未来。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圣经自己明白地表明了，这世界只有从上帝那里以及上帝所启示的话，圣经里面才能找到真正关于历史真正的预言。我是上帝，除我以外别无他神，我是真神，再没有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46:9-10。只有上帝拥有一切的主权，所以也只有上帝能有能力来启示预言未来的事。所以神的话、神的预言必然应验。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四大段结语。耶和华向行恶的人辩脸，耶和华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耶稣基督必定依靠耶和华的大能来掌权，因为这是神的国度。基督必做我们的平安和和睦，重新恢复人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成就对人、神对人救恩的旨意。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句话非常重要，证明了贯穿圣经的两大重要主题：神的应许以及神的同在。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极羔羊。阿们。